下，32:1，一下。摩南，急如见云，从日月宫，是五飞如，至齐金山，周遍地观，虽种种光，亦无非如。前面有座位。说如见见更观云腾鸟飞风动晨起，树木山川草芥人畜，闲无非如。这一段是说明无相与见性，界限是清清楚楚，并不混杂。首先辨明一切无相不是见性，佛告诉阿难，教诸阿难给他说，即如见缘，即是穷尽之意，见缘就是能见的见性，尽你能见的这个能力，从日月宫，这是举上面例子来说，往上处看，日月宫在我们头顶上，从上看到下，日月宫是无，是无相，不是见性。至齐金山，那么这是从远看到近，齐金山是须弥山外，齐同金山，齐同湘水海，称之为金山。我们不要误会，这个山呢完全是金是银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这个山里面蕴藏着金银很丰富，那现在我们讲是矿山啊，有大量的这些稀有珍贵的这些金属藏在这个山下，这个金属体相是光明，所以跟你说呢，非种种光，虽然这些七宝有种种光明，它还是无相，也不是自己。渐渐更观云腾鸟飞这一段，这是指进看到进出生路万象，我们一一详细去观察，也是物相，也不是自己。 这一段就是叫墨南自己实际上去观察，无论从高处、从远处、从近处，你仔细去看一切森罗万象，皆是无相，不是见性。问的意思是启发阿难的部门，换句话说，诱导阿难开悟，在一切物象里面，如果忽然不得自己见性，这就成功了。经上常讲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处处都是给我难做真善人，那么墨南视线的是头头错过，这是大慈大悲。如果佛这样一说，墨南就开悟了，后头就没有经文了。那么我们如果是立根在这里，也可以像墨南一样的开悟。如果是顿根，他悟不了，悟不了后头机会没有了。所以墨南故意装着懵懵懂懂不开悟，让佛再说别的方法，这是大慈大悲，是为我们而装成这个样子。我们大众这个法子不能开悟，再换一个法子，那个法子不能开悟，再换一个法子，就是无量法门啊，哪一个法门都是教我们开悟的门路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这是正式说明见性不是无相。墨南，是诸境也，诸有无性，虽复他殊，同如见经清净所住。这诸物类自有差别，见性无数啊。所见妙明，诚如见性。前面说一切万物是无，不无是见性。这一段就在一切万物当中显示出见性。见性啊，显然不是物相，所以才再开始阿难说啊，这个叫做阿难。是诸境也，诸有无性，虽复他殊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你眼中遍观一切所见的物象，或是高处，或是近处，或是远处，无性是指万物的体性， 个个不相同。无限虽有森罗万象，千差万别，陈列在我们眼前。同时我们自己见经亲经所著，所著就是所经，见经就是带一份望的经。我们前面曾经给诸位介绍过是阿赖耶的见分，待望之真。前面有比喻，譬如第二月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切物相同如，注意这一个同字，同时等同啊，没有分别，物相有分别，有不同，有差错。我们能见的这个见是等同的，没有差数的，全是限量境界。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体会的，诸位是果然悟了，悟了就俗话是叫悟道，悟了就见道。注意什么呢？注意是见经亲经所见，不是饮食所见，不是第六意识所见，现在见一切万象啊，不清净。为什么不清净呢？带着有习惯识的见分，带着有相应心所的见分，于是乎就不清净。实在说，诸佛菩萨见一切万物，难道不带七转识吗？不带众心所吗？其实诸菩萨门的见跟我们一样，也带七转识，也带众心所。为什么他叫清净，我们叫不清净呢？人家虽然带，寥寥分明啊，我们在大经里头都看得清清楚楚啊。我们所带的就是一塌糊涂，不知道哪是见经之见，哪是验识之见，哪是心所之见，不晓得，不知道，这就叫迷。清清楚楚就叫做悟，悟就跟佛菩萨没有两样，悟就是佛菩萨，迷了就叫凡夫。随心应量，不造众业。你了的时候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业就有业报，无业是解脱， 你看看这个差别有多大。下面两句，这诸物类自有差别，尽性无数啊。此经妙明，诚如见性。这是佛教给我们，应当要晓得，无类亦无差数。而不是我们见性有差数，就说无相、无方的、有缘的，那是相上的差数。我们性见性呢，同一清净所见，没有差别。过错在哪里呢？我们见到方的执着是个方的，见到圆的执着是个圆的，这一执着一分别，坏就坏在这里。这就叫什么？我是莫难所疑惑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大家所疑惑的地方。好像无与见呢混杂纠缠不清，实在是清清楚楚。性是性，相是相，既圆融又不混杂，这个才是妙啊。可是这个性真相绝不是用一句话能够把它说得清楚的。在楞严经里面，十大段这么长的经文就说一桩事情，性相是圆融的，性相是不二的。但是这个十大段呢，偏重在见性上说。到二十五圆通，才是不二之说。那么在性相当中，你看看着重的是在性，从见性而入，这是圆顿法门；从外相上而入，那是渐修法门。那个路子相当的迂回，也非常的遥远，因为你每一法、每一个相、每一个相都去研究它，这个法相中的入海算沙了，那个入海算沙，给诸位说，走的是正路，还有成就。世间所种种学术，这诸位说也是入海算沙，但是他走的不是正路，所有的知见是邪知邪见，无量劫也得不到结果。中国佛法的特色就是从见性入手，无论是宗门教下，可以说目标相同， 原则没有两样，就是方式不一样而已。这是中国佛法的特色。严格的说，比原来印度的佛法高明的太多了。这些理论跟方法是佛说的，但是在印度过去，佛虽然这样讲了，好像啊没有人真正的体会到，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用这个方法来修行。而现在南传的佛教几乎对这个理论一无所知啊。无所知，要知道自己无知，这能生惭愧心还不错。他并不以为他无知，还要回谤大臣，说大臣非佛说，不是佛说的，把大乘法还否定了，功高无慢。这是今天南传佛教，我们应当要了解。缘分入手，说实在话，下手容易，成就高，这是云顿教的特色。云顿教必须要云顿根性的人来学习，那么也许我们自己怀疑，我自己是不是圆顿根性？一般说起来，中国人呢，圆顿根性的人多，这是不可否认。虽然具有圆顿根性，现在我们根性被利欲蒙蔽了，无能现前。为什么晓得中国人无圆顿根性？诸位要想想，假如你没有圆顿根性，你在这个地方听圆顿大经，你能够坐在这坐一个半钟点不动，这个是办不到的。你叫一般人请他到这来坐坐看，你看他坐不住坐不住。我有一个同学，昨天晚上在一块吃饭，他告诉我，你要叫他在那里坐20分钟，他都坐不住，论坛过时了。他坐几分钟啊，总要到外头转转啊，东看看西看看，坐不住啊。要坐在那里听讲圆顿大经，能坐上一个半钟点，不容易呀。这就证明了我们确实有圆顿根性，听经能坐得住，道理而也似乎懂得，可是这样呢，不能悟入。不能悟入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心性上有一层障碍。 要除掉了，云雾动物不是难事的。经中所讲的见经妙明，哪一个没有呢？谁不用呢？二六世中从来就没有叫他停止个一刹那，真正是一天用到晚呢、啊，一天用到晚，自己不知不觉，不晓得这个是自己本人，不知道这是自己的真心。二八能够思维想象，在一切境界里面生无量烦恼的这个心当作真心，这是我们吃亏上当之处。那么佛在大经大论里面处处给我们指点，叫我们觉悟，这一段经文尤其亲切，见性无数，那么就是说明我们能见的见性不杂无相，也正是前面所讲妙境明心，妙境明心实实在在是我们的自信，不是他无啊。怎么晓得是自己的真心？因为真心是离一切相，不与一切相相杂的。所以佛在此地说，此经妙明，沉如见性。心所见在三量里面是限量境界，不是比例，前五十与第八十都是限量境界，前五十诸位稍稍多一点为五十为十不晓得它的作用是了别，阿赖耶识也是了别，了别唯有限量，第一量是推理，不是了别。第六识、第七识才有比量，才有非量。所以，真正能够见 见到诸法实相，见到诸法实相啊，就是禅家所讲的见性。用什么见呢？我们说的再粗一点，咱们先前可以学习的，就是用前五十个阿赖耶识。而这当中呢，避免第六识、第七识，这就行了。那个第六识、第七识一混淆啊，就乱了。迷惑颠倒了，见色闻声，如果不许第六识、第七识混淆，那就有真受用，有真正的自在。可见的毛病就是出在第六个、第七。佛法里面讲修行准是成智，转的是什么时啊？就是转六七啊。所以六七是因地转啊，五八叫果地转。六七转了，五八要不要转？不要转，不转而转，转而不转。因为五八本来没有毛病，没有什么大障碍，障碍最大的是六七啊。六七有嫉妒分别、宿命念分别，所以落在第一量非量上。而前五个第八没有分别，没有妄念，不着相，眼识只有见，而不会分别所见的物相。我们见到这个花，眼识只有见，像那个照相机一样，把所有的景象啊一下摄入。阿赖耶识的见也是这个眼，分别啊，这是黄色的，这是红色的，这是绿色的，这是第六意识的见。这喜欢这个颜色，不喜欢那个颜色。那是与第六意识相应心所的见，越来越旺，越来越把真实的失掉。所以这是迷了真见，堕在妄见之中。所以佛在此地处处提示我们，要用真见，不要用妄见。你用真见，你的心自然清净。无论在什么境界，用真见见就清净。真见里面说没有妄见，妄见就是分别执着。一切见里面不起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那个心怎么不清净？一有分别执着，哎，这个如意那个不如意，麻烦都来了。麻烦从哪来的？自己找来的。外面境界有没有这个麻烦呢？没有这些麻烦。各位一定要明了这一点。我们这个修行随打闲岔，随不能成就， 就是认为心外有房，我自己没麻烦，麻烦都是外面找的，这个搞错了。认为外面有麻烦，自己心里没有麻烦，无量界的无量界你也不会成功。为什么呢？完全搞错了，不晓得麻烦是在自己心里分的。麻烦从哪里来的？第六意识来的，第七意识来的，与六七十相应那些心所当中来的。你要真正是聪明人，是明白人，把第七识相应的心所，第六识与他相应的心所全都不用，您见到这个世界是清净的世界。你用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用的第六识，用的第八识跟前五识，一切明了，如如不动啊。这并不是功夫到头啊，到家，这是功夫的起步。圆正的学人修行就从这起，这个才是功夫真正的上了道啊。你的心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清凉，一天比一天自在啊，算是你会用功。能够精进努力不懈怠，你的一生当中一定见到，明心见性，成佛做主。佛在楞严会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尽心周遍法界，真心像明镜一样的长明啊，如虚空一样的不动啊。万象自由生灭，虚空没有生灭啊。万象是假的，生灭是假的，不生灭是真的。我们如果见到一切众生六根的根性都是不生不灭，所以佛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是看一切众生的心，性是绝对平等。佛的见性周圆，众生的见性也是周圆，佛的见性不生不灭，众生的见性也是不生不灭，没有两样。一性无二性，佛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没有两样。佛要看众生跟他不一样了，那他是凡夫，他决定不是佛。今天早上有一位蓝居士，你们同学有很多人认识他，蓝居富居士到我们图书馆来给我谈到学院派的教学，学院派是西洋的教学法，跟我们中国教学法不一样。我们中国教学法 给诸位说，这佛法里面教学法是一样的，学院教学法要注重考究。现在人家也外国人也学佛，你讲的楞严经，楞严经梵本在哪里？中文这样翻译，那梵文应该怎么讲法？他要追根究底，所谓什么叫科学的精神，好不好呢？对初级的有点好处，对真正入门的人那是障碍。所以我跟你今天给他谈到这些科学方法，逻辑辩证法因明学，在上乘佛法里就完全用不上，他也同意。上乘佛法的佛无法可说，佛是无说而说，所以诸位听经是无听而听，听而无听，还有什么逻辑，有什么辩证法？这样才能够悟入。你要说这一句话合不合逻辑，那一句合不合逻辑，你就把逻辑都给逻死了。我记得也给诸位说过，大专讲座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有一次请方东梅先生给我们讲这个阴明学，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说佛法里还用读这个啊？佛法超越了逻辑啊，因缘辩证法用在中下这个阶段呢、啊，是有限度的，等于好像小学生用、中学生用，一上大学全都用不上了。那么像这些道理一定要懂得。你看大乘经呢，说来说去通通是指引我们戒心，而方法呢讲过来讲过去的都是叫我们离一切相，在一切万象里面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观察我们六根根性的作用，无不正语。你才能真正得到受益。那么哪是自己，哪是万法，岂不是清清楚楚？是自己是真的一份，不是自己是妄的一份。实在讲呢，再深入的观察，那个妄的一份还是自己，真的一份是自己的离体，如如不动之体，妄的那一份是自己的作用。那体用还是不二啊，用还是一样，这个真是妙不可言呐、啊！这才真的能入般若法门。我们初步的学，用这个前五识、第八识的见分来见。